Hello，你好，欢迎来到徒步旅行，我是丹丹。在上集的时候，我有跟你聊到说，我们在一个海拔4900米的地方露营，那个时候晚上头特别的痛，就痛了一整个晚上。第二天早上，就是爬起床都特别累得慌，而且就是爬起床以后发现，这个帐篷怎么有点塌呀？就是看着，然后我就动了一下那个帐篷，哎呦，就感觉真的是推不动，上面覆盖了好厚的一层雪。然后我就赶紧爬出那个帐篷，把衣服一穿，真的那叫一个冷啊！差不多当时有零下20多度、30度吧，快，特别特别的冷。然后我爬起来一看，整个帐篷全都被覆盖成了白色，就很厚的一层雪压在我的那个帐篷上面。我就赶紧拿我的那个登山杖，把帐篷上的雪给它打一下，就是让它打掉。让帐篷晾一会儿嘛，要不然的话背起来就特别的重，是湿的。结果一去拿那个登山杖，那个登山杖都已经结冰了，就是全部也是那个雪跟那个冰块附在上面。哎呦，拿的那叫一个冷啊！然后我就赶紧去把那个手套也给它就是戴起来，我才去拿那个登山杖，围着那个帐篷打了一圈，然后把那个帐篷上的雪给打完以后，才发现那个帐篷旁边都已经堆了一堆的雪。因为我是第一个起床的，我就在那里叫他们，我说快点起床，打雪了！我说帐篷上全都是雪，等一下现在不打掉的话，等一下出发的时候你再搞那个雪，你帐篷就会很重，特别的湿。把大家叫起来以后，就开始煮东西吃。哎呦，我的天呐！我煮了那个面条，还带了那个什么榨菜呀，还有腊肉啊，一起，就说早餐吃面条的时候可以吃一点嘛。结果吃第一口面条的时候，直接哇一下就吐掉了，全吐了，根本就咽不下去。就吃那个面条，特别特别的恶心，就连吃那个什么榨菜跟那个酸豆角，都感觉一点胃口都没有了。如果是在平时的话，吃这个酸豆角跟榨菜的话，就比较开胃，但是那个时候是真的实在是不行了。然后我就把一整锅那个面条全给倒掉了。最后只能是随便吃了2包那个小零食，我买了那个像豆腐干一样的那种零食，就吃了一个。我那些队友就看到我说：“你也太浪费了吧，煮了这么一锅面条，你硬是就吃了一口就全部倒掉了。”我说：“那没办法呀，我也吃不下去啊，我也想吃，我也不想浪费啊。”最后又是因为背包特别的重，不是背了好几十斤嘛，就背不动。那这个时候我也想到，就是说。我再继续走下去的话，有很多东西他可能吃不下去。那我就把那个榨菜、酸豆角还有面条，基本上都给扔掉了，面条就留了几餐的。我另外一个男队友，他看到我在那里扔东西，他煮完以后他也吃不下去东西，知道吧？他的东西也背得特别的多，然后他也在那里扔了2斤面条，又把一些东西给扔掉了。当时就觉得特别累得慌。好不容易背了一天的东西，然后这个时候才能扔，就感觉前一天白背了。等我们所有的人把这些帐篷啊东西全部收拾好，都已经好晚了，差不多9点多了才开始出发。一出发的时候，有2个队友他是往前面走，就是他们先走嘛，说自己走得比较慢，就想先走，结果把那个路给走错了，就是那个垭口的方向给认错了。他们看着我们是往右边的山走，他们是往左边的那个垭口走去了，然后就说要横切过来到这边来跟我们会合，一横切切到那个什么乱石堆里面去了，特别特别难走。本来那个乱石堆里面全部都又被那个雪给覆盖了，本身就不好走，又比较滑，而且都是坑，就一直等他们这么折腾过来，等他们折腾过来，我们都快到那个垭口了。又只能在垭口上等他们，在那个垭口上等他们的时候，又因为下雪，那个有雾嘛，就感觉超级超级的冷。这个垭口就是海拔5100米，其实我们露营的地方是4900米，就是爬上来海拔200米，但是实在是就是当时爬不上去了嘛，爬上去以后又要下到河谷，时间就来不及。那我们爬到垭口以后。就是几个人合影拍了一张照片，然后就走掉了。因为这个垭口它全是大雾，然后看的也不是很远，风景也就一般。拍完照一直沿着那个山脊走，走了很远，才开始往那个河谷下面下去。 结果好了，一下到那个河谷，就全是那个暴雪，就那个雪特别特别大，就擦擦擦擦擦那种。哎呦，真是的，遇到一个小木屋，那个小木屋也就那么一丢丢，都不够我们挤进去说躲一下雪呀、啊、干嘛的。而且的话也不好意思一直在人家待着，因为那个木屋里面它也是有牧民在的嘛，但是特别特别的小，它就在里面生了一个火。那我们也因为要赶路，就是要赶到指定的露营的地方。我们往营地走的时候是一直沿着那个河谷下面走嘛，结果有一个队友他就走错了，他走成左边，然后有一个木屋，但是的话不是我们走的那个木屋，我们走的是右边，还要下去。结果我们叫一个队友在那里拉长了脖子的叫他，就是叫不应。最后我们几个人就到另外的一个木屋里面，就是原本指定的那个牧民家去住。这个牧民家还挺大的，就是他们家有一个房子，里面有火堆，还有另外一个木屋，就是让别人住的嘛。他们家也养了很多很多头那个牦牛，但是他虽然烧了火吧，他也不让我们烤那个什么鞋子、袜子还有衣服。他说他们家的火旁边不可以烤这些东西，也不知道他是什么讲究，说不上来。而且这个牧民他是一个小男孩，他说他才19岁，但是我们一看他的时候，哇塞，这超过40岁了吧。结果他说他一19岁的时候把我们都惊呆了。我们在想，这个西藏的这个高原对人的摧残这么厉害的吗？能把一个19岁的小伙子感觉就像折腾的是一个大叔一样的。我们当时还跟那个小伙子聊天，就说你们家做这么多酥油茶，为什么不把牦牛给卖了呀？一头牦牛卖了的话值不少钱。我说你得做多少这个酥油茶才能把这头牦牛给钱给卖回来。他说舍不得，他说这个牦牛的话一直在，那这个就一直有钱赚，他说如果把它卖掉了或者是杀死了，那这个经济就断掉了。然后就想想觉得他讲的也挺有道理的，而且他们家牦牛还挺多。关键是吧，我们在他们家住，就住在那个烧火的那个屋子里面，因为那个里面比较暖和嘛。结果吧，这个小伙子真的是半夜三更两三点的时候就起来喂那个牦牛。我的天，我在想这牦牛不是要到明天早上才喂吗？怎么半夜三更就起来喂啊？而且他还把满屋子烧那个火烧得特别的呛人，全是那个烟熏味在那里，就整得我们就已经没办法睡觉了，然后只能是四点多就开始起床，一直在那里等到早上七八点，超级的难等，也从来觉得这个日子这么的难熬啊。他就告诉我们说半夜三更起来喂那个牦牛是因为第二天那个就要把那个牦牛给赶回家去嘛，因为下大雪了，那个牦牛在山上就没有吃的东西，他说只能是往山下走。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借住在人家的地盘也没给人家任何好处，这个时候也没有办法，人家爱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吧。后面反过来想一想，我们也挺幸运的，就是人家能让我们住在人家的那个牛棚里面烤烤火，住在里面就是说不用打帐篷，至少的话那帐篷不用再被雪覆盖，其实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一件事情了。所以在户外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一边抱怨一边在妥协，然后一边又感觉自己很幸运。所以呢，这也是我一直挺喜欢户外，就是可以遇见不同的事、不同的人，然后每一次都会经历不同的故事。那行，这一期呢就先跟你聊到这里，关注丹丹，订阅我的专辑，也可以在评论区跟我留言互动呀。我们下期再见。